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大家好，这是一档专门讨论巴菲特的播客节目，让我们一起聊聊每个人眼中不同的巴菲特，不同的投资理念，不同的人生态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成为巴菲特。这一期我们还是跟笃信的朋友一起聊天哈。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围绕巴菲特传奇的投资经历，他的过程中的一些不同阶段的标的和对他产生影响的人。另外一条线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不同的人一起来聊一聊巴菲特这个话题，把它作为一个锚，然后去看一看每个人背后不同的价值观、投资观以及人生理念。那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位笃信的好朋友燕，燕跟我们听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艾勇老师好，我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个自动驾驶的产品经理。今天呢，我想借着这个播客的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用500块钱做我的 MBA。
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跟成为巴菲特这档节目的渊源吧。
几年前我听到一句话叫巴菲特的信是最好的 MBA 的教材，不知道艾勇老师信没信，反正我是那时候就没信，但是一直就留下一个疑惑的种子。你像艾勇老师肯定知道 MBA 学费有多贵嘛，
对，
就在国内可能500,000这样。那为啥会有这么一个现象，是读信还比去花这么多钱去上 MBA 还要更有效呢？就是就一直有这么个疑惑。为了解答我心中的疑惑，我就去查巴菲特资料。那我打开小宇宙搜巴菲特三个字，发现了这个播客赫然在列啊，成为巴菲特。但其实也就是唯一一个，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就中文世界里面这方面资料其实也蛮少。
那你是从第几期或者大概是哪个阶段加入到这期节目的，然后后来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我们读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从我那时候搜成为巴菲特到现在正好一年。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听是喜事糖果那期，就从猿到人，然后后面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深深被震撼是华盛顿邮报那一期。
读信呢，
我最开始其实也没想着要读信，然后虽然群里面一直在发呀，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这个肯定跟不上，就是又是工程师背景，也没学过财务，连报表都看不懂。然后读信里面其实很多资料很多数据，其实就感觉对我来讲有一种读天书的感觉。后面呢也是看到一些当时是汤姆·墨菲的资料，然后我又回头去听那一期啊，在下面评论的时候，艾勇老师又拉了我一把，他说哎，我看你评论写的这么认真，你要不来读信吧。我那时候觉得实在是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还是过来了。
嗯，感觉怎么样？
一开始还是有点吃力的，但是我本身也确实没有什么金融背景，所以我在最开始没来读信到正式开始第一次读信的这个过程中啊，我去找了一些资料，像我自学了一些 CFA 一级的一些知识，好不容易会看一些财务报表了，然后我就又去翻一些南天老师那边也有一些书嘛，就是竞争优势啊、跨越鸿沟这些书。学完之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在这个时刻发生了，就是我一边学习一边把各种知识套用在我自己的公司上面去分析，哎，我们有财报，我们行业内的竞争对手也有财报，我去分析他们的竞争优势也好呀，或者他们成本呀，或者等等一系列财务数据，然后发现哎，挺有收获的啊，所以就又回到读信的这个过程当中来。
经过这一年哈，你自己现在怎么看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如果让你现在给一个没有那么接触过巴菲特的朋友介绍。
我先从一个问题开始，就是曾经应该是贝索斯问巴菲特一个问题，说你这么有钱这么会赚钱，为什么学你的人很少？然后巴菲特给的答案就是说没有人愿意慢慢变富，如果我没有接触过巴菲特，我就会听完觉得好有道理啊，这人不就是应该慢慢变富才能变富吗？现在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巴菲特说的话千万别信，表面上千万别信。我们如果读过早年的巴菲特的信，就会发现他早期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啊，经常做到30%、40%，或者某一年干到100%以上。72定律算一算，就是他可能每两年或者隔两年就这个
翻倍，
就翻倍了。就是这个绝对不是慢慢变富，这个叫快快变富。所谓的慢慢变富呢，是一种对长期主义的表达，然后我们要学的是这种对长期主义的这样一种精神或者态度。
所以那个乐然他不是说，上次我们做这个第一季读完，最后的结论是 成为不了巴菲特。
对对对，
巴菲特你学不会。
但我觉得他的成就除了经济方面，除了大量的投资的回报值得我们学习，各种投资技巧值得学习，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成就是他一个60多年时间跨度里面的知行合一，这个是让我非常敬佩的，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点。我能从他一年一年的信当中去看到他一点一点细微的变化，然后如果从我最开始读信到最近一次读信，其实这个变化就非常的大。就比如说他早年会去谈论某一个农机厂他怎么样去套利，他买过来之后就像买了一个什么老破小的房子，然后把垃圾倒一倒，然后搞个精装修再卖出去，就类似这种感觉，然后赚了很多钱。但是到了你像最近几年的信，一几二几年的信，就是他很多篇幅在谈论我给这个国家交了多少税，我承担多少社会责任，或者说我为气候变化承担多少责任。这个时候他的标的呢，或者投资的方向很多是全国性的铁路啊，或者大型的新能源的公司。他的这些变化其实也让我逐渐的思考这个人他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他怎么样一步一步成长为他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从商业上我觉得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样本，
对
吧？就是在这么长的一个跨度的周期里面，我们通过他每年的一封信，在同样的一个时点，同样的一个盘点的模式去一年一年的累积下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样本。
是的是的，而且正是因为他成功，所以他能做这么久，或者说做这么久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这个就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点。那说到做得很久，还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那个石头记最近发了一篇股东大会，有个人问巴菲特说，你这么喜欢喝可乐吃零食，你的胆固醇是不是很高？巴菲特就笑了笑说，我已经5年没看医生了，然后上次看医生我的胆固醇确实高了那么一丢丢，但是你们也不要担心，因为我这个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压力，因为我跟喜欢的人一块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压力。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另一种方面的至高的人生成就吧，至少在我的眼里这个比他的财富的累积还要令我羡慕。
对，我觉得尤其是放到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啊，其实大家会可能更羡慕，对吧？
对，
就是因为普通人的这种焦虑感不确定性，所以你对比来看就确实你更能理解他，觉得就是这个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是的，
每天晚上能睡得很好，
是的，
然后每天能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对你来讲，在不同的巴菲特的这些阶段啊，人生阶段里面，你自己最喜欢或者说对你来讲最有触动的案例是哪一个？
我觉得我提的案例可能跟大家都不太一样，就是微软。最触动我的投资案例其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对，
其实巴菲特为什么没有投微软，这个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萦绕，就是他跟比尔盖茨那么熟，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又跟做 Office 杰夫雷克斯那么熟，然后包括微软的生意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很好，股票表现也非常棒，哎，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投？其实在互联网上我们能看到那个杰夫雷克斯在1997年给巴菲特写的一封邮件，就介绍微软的主要的两个生意，一个就是给个人电脑去授权这个 Windows 系统，他那时候市占率可以做到 80% 以上。
对，那封信也很有名，是个反向 pitch 哈。
对对对对，就是想让巴菲特去买微软的股票。然后说到另外一个生意，就是他就微软还可以通过售卖软件来赚钱，比如说 Office 这种。那这两个生意加起来，他其实是用 Jeff 的原话说，是兼具了喜事糖果的定价权和可口可乐这种占领心智占领市场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的微软利润是源源不绝，但是巴菲特给了一个回复，就说 Jeff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但是我看不懂。我为啥说我看不懂呢？因为纵使你微软的这个业绩这么好，我其实无法确定它是不是能持续20年，但可口可乐我是确定的。然后巴菲特说，如果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的做法就是等等看，就像那个非常稳健的棒球手，他只有到自己非常有自信的那个甜蜜击球区他才会击球，其他的地方他就放掉。这个案例里面其实我有两个很强的感受，一个就是不投不等于什么都不做。其实巴菲特一直在关注很多公司，我相信微软也是其中之一，他一直在做大量的研究，但是相应的他每年其实要做一个不投的决定。这个就像非常像我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那种猎豹，就是他低伏在草丛里面盯着猎物看，一动也不动，这种感觉。巴菲特当时说他在投 IBM 之前观察 IBM 50年， 这个就真的非常让人惊讶。那换句话说，其实我相信他也一直在盯着微软呀，盯着各种科技公司的股票或者资料，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就像苹果，他也会一下子整个身体就扑上去。另外一个很强的感受呢，是从这个杰夫·雷克斯身上感受到的。这个人也不能小看他，他开发了 Office， 在可能四五十岁这个时间段就退休了，然后去搞基金会去了。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用另外一种反向的例子证明，就是说巴菲特你看不懂没关系啊，我看得懂就行。所以他在持续的在微软这个事业当中去奋斗，然后他也获得了他所需要的财富。就是我的感受就是，人其实不需要很多机会，人只需要把握住人生当中一两个重要的机会就够了。
没错，对你来讲，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赌性啊，可能其实是一个就是跟个人去观察巴菲特，包括听节目啊，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他其实我们是一个共图嘛。
对，
因为我为什么当时发起这个活动，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为什么聊巴菲特这个话题一样，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锚，就是借由这个锚，当你去讲你认可不认可，你喜欢不喜欢，你赞同不赞同的时候，其实你本质上不是在聊巴菲特，你其实在聊自己。那反过来，我觉得信也是一样，当我们大家一起去读信，同样的一封信，一开始的短一些，后面越长一些，那大家同样都读这几年的信，大家从里面读出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交流和碰撞的过程。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从这个信里面必然我觉得是能够获得一些收获的，但同时我们也能通过别人从这个信里面读出了什么东西，获得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这也能够互相启发。所以你再怎么读信，你觉得读信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思考？
就首先来说一下我怎么读信吧。我自己读信其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因为我在参加这个读书会，所以我得交作业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会通读这五年来的信，然后找一些感兴趣的标的，然后会去整理一些脉络呀，或者查询一些资料，最终在读书会上形成一个分享。第二部分呢，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个人自我成长吧。在这一块我核心的兴趣点一直都是人，就是我特别想知道这些巴菲特或者他身边的人，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的他的这样一个自我，以及他们碰到哪些困惑，怎么突破自己的瓶颈点之类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在读信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另外一本书，就是 Guy Speer 的那个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我悟到的几个人生道理，书名很长啊。里面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他在做投资的时候建立了一个投资负面清单，我就很受启发，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在我生活当中用，所以我就去找他提到那本书叫清单革命。然后这本书里面又提到，其实在投资里面应用负面清单最好的最厉害的大师是帕伯莱，正好我又是在乐然的那个公众号里面看到帕伯莱就是当年在哥大做分享投资负面清单的这样一个 PPT， 所以乐然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他是那边好多特别好的资料。说回来，就是我通过近距离观察，就是他们描写了很多案例，包括飞机失事啊之类的一些大师们如何使用清单的这些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启发我如何在我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使用这样一个概念。在很多时候我都能通过这样一个关键词去挖掘一系列的线，然后有一系列的人，他们最后会形成一个特定的方法论的一个分支，我就会把这个拉出来，像贝叶斯方法论或者之类的都会应用到我自己的工作当中来，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收获吧。
嗯，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收获，就是之前提到这个500块钱 MBA 啊，就是500块钱都在买书了就是前面买的书。那很多人说 MBA 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社交，这个我觉得正好应该给读书会打一个广告，就是你如果真的为了社交，你就真的应该来，因为这里有最好的读信的小伙伴吧，有像上市公司高管尹健大哥这样的，或者像乐然呀、Max 这种专业投资人，也有艾勇老师这种品牌老法师，还有像石头记这种他把很多巴菲特的资料特别精选出来，然后整理成很好的视频资料，还有一群对价值投资研究很深入，然后并且愿意分享的小伙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对读书会的评价很高，就是这里在读最好的教材，又有最好的同学，所以在我心中这是最好的 MBA。
对，我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虽然规则是我定的哈，就是说我说我们 必须要分享，我们大家才会一起来交流。因为我觉得真正愿意读信，就是说就像这个你也在群里对吧，你就看到就是说既然愿意加入到这个群里，肯定还是对这个话题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但是感兴趣和他愿意去读信和他真的读了信愿意来分享，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些 gap。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每一次分享的人并不多哈，但是我觉得每一次那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自己的体验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很认真的去分享自己，真的是大家同样在就是这种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共同的创作哈。
对
对，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OK， 那具体而言我们讲的就是你读了这些信之后有哪些新的一些跟之前可能没有读信之前不一样的一些认知。
我有两点新的认知吧。第一点就是说不仅是巴菲特的信仰，包括像芒格之道这本书传递给我一个很强的信号，就是说赚钱不要挑三拣四。就我自己觉得自己作为读书人啊，就是从这个大学专业到自己专业对口的公司去工作，其实一直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体面的赚钱，用我所熟知的专业知识去赚钱。但有一种什么呢，就是站着把钱给挣了的心态。包括我去做投资，我也更希望就是说通过读读书就能把投资给做了，那该多好啊。但其实我读完信，包括巴菲特和芒格很多经历，我发现他们早年，你像巴菲特早年靠卖报纸卖可乐去挣钱，他也去搞过期货，搞过衍生品，搞过各种很多能够赚钱的操作。芒格呢，他早年要靠设计建筑做房子去挣钱，他有一次提到他还做过高频交易员。我非常佩服芒格就是这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哈佛法学院出身的律师
精英了，
对，但是他的第一桶金其实是靠做房地产赚到的。他当时解释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说自己那时候离婚了，然后孩子又很多，然后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想办法。有一点让我受到很大触动，就是不能给自己设限。像我也自称读书人嘛，就是还是得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实践智慧，更多的其实是书本智慧，叫 book smart。 但很多时候我们缺乏这种 street smart。 我自己呢是一个工程师，那往往很多像财务啊金融方面的知识是欠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去补这一门课程，然后在很多时候更全面的去了解我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业务，也就是所谓的南天老师四个字啊，叫把手弄脏。第二个关于这个读信之后的新的体会呢，就是一个价值观上的体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巴菲特和芒格都非常的重视家庭。芒格说唯一让巴菲特夜不能寐的事情就是家人生病。这个我在看那个成为巴菲特 HBO 纪录片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时候巴菲特妻子 Susie 生病，重病在医院的时候，巴菲特连夜赶回来，就是陪了他一晚上，最后因为实在是病危，最后还是去世了。在第二天巴菲特其实就去那个盖茨基金会，就说我宣布我把我所有的资产都捐出去，那个场面还是挺让我触动的。其实我对比纪录片另外一部分啊，就是讲他的子女回顾巴菲特早年就他们刚出生的时候的陪伴，就是包括巴菲特怎么去平衡赚钱和家庭这两件事情，给我的很强的感受就是其实巴菲特就是不平衡，就我在家我也是在工作，所以他的子女给的反馈就是说虽然老爸在家里，但他的心思好像是游离在外的，他的注意力一直在书本和他的生意上，根本就没有在认真的关照我们。但其实在他的后半程，尤其是 Susie 生病之后，其实我觉得巴菲特在情感和家庭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就坦言嘛，就是 Susie 其实改变了我，这个细节就非常的让我触动。我感觉巴菲特在这一刻展，就是在他的这颗富有竞争的心里面展现出了一丝柔情。
OK， 你自己现在做投资吗？
我觉得更像是做一个持有人，而不是做一个投资人。这也是读信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千万一定要基于自己的环境来做事情。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就是我越观察巴菲特越觉得他的成功在后半段是一种惯性。如今的巴菲特西有芒格，东有凯瑟琳格雷姆，中部有他的 country club， 他年轻读大学的时候有自己的兄弟会，然后年少的时候有一个做国会议员的老爹。他能够去沃顿肯定是有原因的。沃顿其实我自己身边有人去啊，我知道那个难度那个学费我是去不了的， 纵使我非常佩服和羡慕巴菲特早期，比如他的那些套利操作呀，又巧妙又赚钱，但我知道这些例子的细节之后，其实我深刻的意识到，这个其实不在我的这个能力圈范围内，或者说我根本就学不来。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信息，另一方面是这些事情其实根本就不在我的生活当中，不在日常之中，所以接触不到。所以我更愿意去从巴菲特另一个观点里面学习，叫人生的秘诀在于错位竞争，就 The secret of life is weak competition。 这什么意思？就是尽可能去找一个自己能赢的游戏，找一个游戏里面的玩家都比自己弱的这样一个游戏去玩。所以对我而言，我自己啊，就是一个背景一般能力也一般的工程师，所以我觉得我更应该从微软的这个杰夫身上去学。他的做法很简单，参与科技公司的成长就可以致富。对于每一个工程师而言，他自己所在的公司也好，他所做的产品也好，就是他毕生心血最大的一笔投资。那对我来讲是一样的，所以我更要去审慎的做选择，什么事业什么样的产品才是我应该投入的。我要从多个角度，包括我从巴菲特身上学到的各种投资的观念因子，我去考量我所做的这份事业它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在有鱼的地方钓鱼，因为我的钓鱼的方法就这个，所以我的池塘也只有这一块。但换个角度讲，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到自己的公司啊，自己事业这块，因为我身边绝大部分人，我的同学啊朋友啊，其实大部分都在科技行业工作，我们收入的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公司的股权。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公司发展的好的话，就会成为收入的最大的一部分。如果艾勇老师问我是不是做投资，我其实有点不置可否，因为我最大的投资就在我自己本身的公司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所处的位置其实就变成了我重仓自己公司的一个股东。这个时候我最需要研究的就是我自己所在这家公司。我也觉得自己是非常有必要去建立一个商业的基本认知，我要了解自己公司的生意模式和护城河，确保这个公司的经营收入是能够持续的。另一方面呢，它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它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久期，或者说我也要去考察这个管理层的一个质量，它是不是足以让我信任，因为它这个时候成为我最大资产的代理人，它是不是足够的让我能够持有它很久。我觉得回到微软的这个例子吧，就是杰夫他对自己的生意模式就看得很清楚，他充分的理解而且相信自己所参与的这个业务，所以他明确的知道长期以来的收益很高，所以他做的这个选择非常符合他的环境。那对比来看，就是读信的时候看到巴菲特 IBM 这个投资的案例其实很不成功，几十亿上百亿投进去六七年没赚钱。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那个董事长 CEO 小沃森时代的IBM 时期，它20年的业绩增长了1000倍。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作为一个工程师其实是深刻参与到这个过程的，反而是外部的投资人他很难去捕捉到这样一个过程。
这一段你的表述哈，我觉得非常有含金量。其实很多人认为投资这件事情是说我得先有钱我才能去做投资，他可能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怎么去管理我赚到的钱，或者我省下的钱，我存下的钱，或者我积累下来的这个财富怎么去配置和管理的问题。但其实也就像巴菲特讲，就是可能你最大的投资就是你自己。
对，
所以小到可能他觉得去上这个口才的训练班，大到就是说你自己怎么选择自己的事业，就你自己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你是跟格雷厄姆去做他的交易员，成为他的未来的合伙人和接班人，还是自己回到小镇上去开启自己的事业，以及当最后清算基金以后他的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我觉得严刚才讲的这个，我在听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就可能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讲，其实真的就是说他怎么选择工作，他自己的这份工作是不是会成为一个他的事业。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讲的是说我要找一份好工作，人多或少离家近，包括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情绪，我觉得我很少能听到就是像燕你刚才讲的，就是说真的把自己放进去，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选工作，用一个投资的视角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资产， 或者说把自己当做一个生产要素，我们放到市场上来去看怎么去做这个配置，能够让它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然后怎么去分享这个价值的成长。
对，
我觉得这个框架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框架，它跟这个上市不上市，跟这个标的本身其实并没有必然的一个关系，而是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对商业的一个理解当中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最大的资源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这个其实才是所有我们后面讲现金 for 现金 cash for cash flow 它的源头，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对，
就是你首先你怎么去配置你自己的，基于你的能力你的资源去配置你的时间，然后这个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才是你长期的整个现金滚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觉得这段非常好，它超出我觉得我们对从读巴菲特的信或者说去看巴菲特的一些投资案例的这样的一些理解，我觉得是更本质的一个点。我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哈。然后还是回到每一个人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他自身的状况不一样，他要去审视自己的投资决策。因为你也是在海外读书哈，就是我们现在谈中国的市场和海外的成熟的资本市场会有很多的不同，你觉得在我们中国国内去践行巴菲特的这种投资理念，或者我们讲的更宽泛一点价值投资，你觉得可行吗？
就首先啊，我自己是在欧洲和美国都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个人的感觉呢是西方的这个商业环境跟国内区别非常的大。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在美国，我也是某种程度上亲身经历过，如果有人想做一个小生意，他可以在报纸上啊，或者在网页上登一个广告，这个时候就神奇的事情来了，有人就真的会拿信封寄现金到你的地址，然后说我要买你的东西。注意是拿信封寄现金过来，如果在中国估计如果是我，我就拿着现金就跑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真的是令人敬佩啊。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在德国那时候，我看到邻居就是他在搬家具，我去搭把手，他就把家具从一楼搬到二楼，我就在五分钟之内完成了这个事情，然后邻居就一定要拉着我给我5欧元，就我那时候就觉得什么什么，我不要你的钱然后我就真没要，然后他就硬塞给我一瓶酒，可能那瓶酒比5块钱还要贵。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欧美国家他对服务支付的意愿相当的强烈，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环境的表现，这个在国内其实比较难想象吧。但是就是具体到价值投资在这两个市场里面的应用，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整明白。我觉得我学习价值投资理念更多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股市里面炒股，我也想借用另外一个播客主叫老钱他的观点，就是说不用争做聪明的投资者，而是要争做合格的持有人。我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要像巴菲特那样把投资作为自己最大的生活重心。老钱说的很有意思，就是交1%的管理费吃名厨佳肴多好，非得自己进厨房掌勺，结果切菜的时候把手指头给剁下来。就我自己很喜欢做菜，因为在外面留学，但我喜欢做菜其实不代表我要去做厨师和开餐厅，这两方面完全是两码事情。我研究价值投资理论也不一定等于我一定要上手去做投资，就首先其实我还是觉得应该做一个更好的持有人。那在这个基础上，我其实是应该去找一个思维契合和值得信任的基金经理去帮我去投资，最好是能够让我保持一个长期投资的习惯。就像我前面提到这个500元的 MBA 啊，就是能够帮助我去更好的理解我所深度参与到这个生意、这个公司和这一个行业里面。最后一点呢，是巴菲特和芒格独到的地方，就是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思维的方式啊，人生的哲理，从而能够更好的去学习和生活。这个是我在价值投资理念里面学到的最好的三个东西。
我们的节目其实最后一般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给同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要扮演一个爹味很重的角色来去给谁什么样的指导，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基于自己的经历的一些分享。你是93年的哈？
对，我90后。说到爹位，我刚开始学投资的时候，有时候会劝身边的朋友，你们要早点投资啊，然后要早点参与到投资这个活动当中去。大家可能都知道，复利其实跟本金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越早去参与到投资里面，就相当于越早的把复利这个滚轮给开动起来。但是呢，我这也说了一年，说了一圈，发现也没几个人听啊。即使到今天，我感觉我身边的人如果有一些现金存款的话，还是更愿意去考虑买房。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的感受，是我身边的人大家在谈及投资的时候，更多的就是一种把它理解为一种赚快钱的手段。我又回过头来去跟他们聊现金换现金流的这种思想，其实就真的感觉有点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当中啊，或者我的身边的人当中，真正富有耐心的愿意坚持长期主义的人就是很少。回过头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一个人，那你千万得抓住他，这个人一定要珍惜，说不定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在读信啊，或者听播客啊，在听友群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比例是很高的，所以我也更愿意去参与到这个读信这个过程中来，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筛选机制。
没错。
对，说到建议，其实这两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吧，就是要充分意识到世界的随机性。我这两年也是读塔勒布的书比较多，读信也有一个感受吧，就是那些准确看出 BRK 和北方纺织业衰落的人，永远的错过了他的财富增长的机会。那些没有看出趋势的人持有 BRK 直到今天的话，其实是收获了富足的资产。就这个跟聪明努力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更像是每个人其实都要拥抱这个世界的随机性。我也想问艾勇老师的问题是两个问题吧，一个是因为艾勇老师他自己也做公司，应该也做投资嘛，我想知道这二者之间你是怎么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对，我觉得巴菲特也是讲他觉得自己既做经营又做投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打比方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双性恋是吧，你去参加这个周末聚会你有 double 的这个机会。尤其是你刚才也讲到，就是我为什么对那个水牛城就 Buffalo 那一集我是其实是印象很深刻，因为可能那个跟我的行业会更接近一些，媒体啊、广告啊、营销，我其实很难想象他会有一段这样的经历，然后包括去跟编辑去看稿件，然后去见广告主、代理商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现在体感最好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也在经营一个不大的一个企业，但是我觉得我会很有代入感，就是因为你知道了好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啊，好的管理是什么样的，好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所以你会更清楚的知道差距有多大， where to go。 但是 how to get， 我觉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大家的环境、不同的资源能力下它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就是好的、对的是什么样。可能很多人很难理解，就是说巴菲特到了那么晚，在芒格的推动下才能理解，就是品牌是一个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它为什么是一个那么好的生意。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包括我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很早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叫巴菲特是因为喜事糖果，所以他才知道啊，应该做这样，不要去捡烟蒂啊，应该买好的公司，哪怕用一个 fair 的价格买一个好的公司，也远远好过用一个好的价格买一个一般的公司。但是我也是到现在，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营销，我才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品牌，真的品牌它本身是一个商业模式。就拿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很多的行业来看，有很多的人都在创业做新消费品牌，或者说他在经营一个所谓的品牌，但其实本质上都不是在用品牌的方式在经营这个生意。所以并不是各行各业每一家公司自己有个 logo、 有个 label、 有个名字你就是在做一个品牌，其实不是的啊，绝大部分都是在做白牌。而品牌本身它就是一种商业模式啊，也是一种经营理念。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只有在你真的很认真的去思考、去反思，然后再和你实际在真正的这个商业环境里去践行的时候，我觉得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些对比和思考。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锚。就像你说，我并不会照搬或者说去类比，但是我会知道，就是说它最终一个好的企业、一个好的生意、一个好的管理是什么样的。其实巴菲特在管理上，我觉得大家关注点也非常少，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去吸引人才， 然后怎么能让这些非常优秀的经理人愿意跟你一起工作？谁不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去做喜欢的事情，然后还能赚很多钱？但是为什么那些优秀的人要跟你一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我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艾阳老师其实他的工作其实非常的忙碌，比如说我们录播课啊，或者读信，只有工作日和周末的晚上才能开展这些活动。那在你这么忙碌的一个日常当中，你还要穿插着去做这一档播客啊，或者要去读信，你的驱动力是什么？
对，其实选周末的晚上，或者说周末我们来录节目，或者晚上读信，其实不光是我忙啊，其实你要照顾其他的人，大家也都很忙。
嗯，
对，其实对我来讲呢，我现在不光做这一档节目，
嗯，
对我还有其他的节目，然后除了巴菲特的读书会，我还有另外一个读书会，所以我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跟播客相关的事情。那第一个呢，其实还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播客，我确实觉得在这个里面我是有乐趣，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机制，它倒逼我自己。就像大猩猩效应一样，我们那天在分享里面讲的，每个人可能都是大猩猩效应，对吧？然后他也让我能坚持，对吧？可能大家每个人因为自己的原因，可能不一定每一期都能参与，这很正常。那对我来讲，我既然是这个组织者和发起者，那我肯定要每期都在。
嗯，
所以别人是不是？反正我是肯定学到了和读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筛选机制，其实人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哪怕你能花钱去买服务，去找代理人，但你自己本身所拥有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你的时间怎么去配置，配置在什么样的事儿和人上，其实就是我们虽然在日常每一天都做的选择，但又是最重要的选择啊！你可以说我没怎么做选择，没怎么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嗯，
对吧？就跟你刚才讲，就是说我不买本身也是一个投资决策。
对，
我觉得通过播客和社群还有这样的活动，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筛选机制。我自己在另外一档播客，就是飞书的那个组织进化论，其实我去录过一期节目，当然因为它那个节目是非常职场向的，所以我们标题啊，我们叫做如何减少无效社交，其实也是在聊跟这个类似的话题。就是巴菲特其实也是 social 的人，
对
对吧？可能我们以前觉得他是在中部的这个小镇自己在家里每天读财报啊，不出门不 social， 但实际上他是很 social 的人。
对对对，
而且我们一路看下来，像你说的东部西部中部，他很重视这些东西，所以他自己最后买这个飞机哈，是吧，自己买飞机其实他也是服务于他自己的这方面的一些目的。
对
对吧，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奢侈的人，他其实从商业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去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边真的能遇到对的人，甚至是双向的奔赴，大家能够相互遇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说去有鱼的地方钓鱼，反过来从人际的角度，如果你最终你想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你也要去思考这个路径怎么样是最高效的。我在那档节目里我一直讲 DTC， 就我认为本质上是 pull model 而不是 push model。
嗯，
就你怎么 pull， 就是你怎么吸引到这些人，这些人是如何被吸引到的。就像你刚才说，你可能你去搜巴菲特，
对
对吧，那你能找到这档节目。那反过来当我说我们要做读信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会参与，然后又哪些人他会真正践行起来。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读信的时候我都会讲，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听播客的人本身就是很有特质的人，在现在的这个流量环境里面，他有大量的可以去刷可以去看的，他为什么要听播客？然后在听播客里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节目，他为什么要听巴菲特这档节目？然后在听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一层一层的筛下来，啊，最后愿意在每个月周六的晚上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为了这个分享，他其实他也花很多的时间在日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当中，然后去做准备，然后来去做分享。包括我们在线下，上一次在线下做活动，大家有很多都从外地来的。我觉得本身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大家更多的人能够用一个更低的成本能够连接起来，然后相互筛选。但同时它又变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激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社群也好，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也好，大家更有可能坚持下去，它就变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读信一年下来我觉得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收获，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哈，包括像燕是相对晚一点加入，然后很多像尹建达他们从很早第一期就加入。我觉得常读常新
对，
重点不在于这个信本身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持续有不同的人加入进来，带入不同的视角，比如你带入了工程师的视角，然后不同时代的，为什么我们每次录这个节目，我说，哎，这是个90后的，这是个85后的，并不是说谁要倚老卖老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会带入不同的时代的背景和不同的视角。
对，
再加上我们各自可能也在工作和商业的这个经历在不断的成长，包括人生我们的遭遇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自己也在变，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的实验。所以我自己的第一档播客节目叫 DTC Lab， 所以一个是要聊 DTC 这个商业模式，也是在这个节目里我遇到了南天老师。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你即使想做一档节目，你也要遇到合适的人，或者要有合适的一个 timing， 那这个事情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定是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它才有可能发生。另外一个它就是 lab， 就是我非常想的一个实验啊，就是我自己在美国是读 LLM， 读美国法律，当时我们宪法一个大法官他就讲，就像美国宪法他认为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社会实验，用这种判例的方式啊来去立法，然后去推动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播客包括我们的这个读信的活动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实验，那我可以不断的去加参数去调整，看一看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能够更有可能达成我们讲的就是跟认识更多有意思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学习和成长。所以我也在想，就是我们新的一季我们怎么去坚持下去啊，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然后在已经在这个游戏里的已经在这个实验里的人能够持续的大家能够有新的收获啊，这个都是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一起去讨论去分享的。
感谢艾勇老师。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好呀，谢谢燕。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是个很轻松的节目啊，我也希望就是不管是听节目的人还是来录节目的人都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啊，希望我们能一起继续把这个信读下去。 好，谢谢。
好，谢谢。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呢，我们花了一整年12个月的时间，通过每月一次的线上读书会，读完了从1957年到最新的2023年全部的巴菲特致股东的信。那新的一年呢，我们结合过去的经验以及听友们的建议，会把读书会的活动做一些调整和更新。具体来说呢，今年的活动会分成两种形式，分双月间隔举行。一条线是研究巴菲特以及伯克希尔所投资的行业板块，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某个行业的商业模式以及价值投资的理解。一月份开始呢，我们会从保险行业开始。另外一条线是观看学习伯克希尔哈萨维大会的视频，分享大家各自的收获。那二月份呢，我们先从1994年到1995八年这五年开始，然后每个月见或者去做行业的分享和股东大会视频的分享。那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加入共读，一起学习进步。在此呢，也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收获满满。我们的节目成立了听友群，来自苹果播客的听友可以直接加我们小助理微信 BeyondPod2021 全部字母小写 BeyondPod2021。 小宇宙听友可以去节目 show notes 或者评论区置顶留言找到入群方式，欢迎在听友群里与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更多与巴菲特价值投资相关的真知灼见和有趣故事。
Fred Heitzer's